弟兄姊妹，晚上好！我们感谢赞美主，晚上我们能够一起有一次的，再有一次的机会，我们一起能够一起唱诗歌，一起来读主的话语，并且我们等一下还有一点的时间，希望可以弟兄姊妹一起有点交通。所以为着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非常的感谢他。那我们晚上的时候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我们今天晚上唱这首诗歌是在我们圣徒诗歌的诗歌本里面的688首。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你的诗歌本，如果有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因为我们有一点特殊的情况，所以不能够在屏幕上面播放，就是不能够投影那一个诗歌的歌词。如果你家有诗歌本的话，我请你们现在去拿一拿，好不好？诗歌本的688首，诗歌本的688首，这首诗歌呢是题目是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诗歌本的688首，我们一起来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我们把4节都一起唱，好，一起来。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就像当日旁海对众所行，透着圣书引导我寻求你。我主神的火到我渴慕你。第二节，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使我充满主爱，纪念主名。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好叫我的心上都在乎你。为主揭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如何清澈，使我与你同情，与你同行，使你荣耀荣幸满我眼睛。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像你为饼祝福在家里，好叫捆绑都脱，锁链都落，自由为你生活，为你工作。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唱这首诗歌《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这首诗歌跟我们今天晚上所交通到的编号里面的故事是非常相关的，所以在这一周里面，主就把这首诗歌放在我的心中。讲到主怎样在加利利那一边，还在那里用5饼2鱼来接着门徒们喂饱了5000人，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会交通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真的是像今天一样的，主在我们当中要为我们拨开这一个生命的饼，让主耶稣他生命的话语、生命的供应，能够真的是让我们得饱足、得喂养。所以这首诗歌在我们里面是非常的、非常的一首喜乐的诗歌。因为今天我们看见主 正是要在我们当中做一样的工作，就是他就是要在我们当中今天晚上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他要把他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接着解开他的话语，他要让他的生命的喂养来供应我们，好叫我们里面灵里得饱足，好叫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得供应得喂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前面的道路，我们能够有力量，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健康，我们来一起的跟随主，我们才能够在主的面前过一个健康的刚强的一个属灵的生活。所以但愿今天晚上这首诗歌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眼目带回到我们主自己的身上，因为唯有他能够祝福这个饼，唯有他能够拨开这个饼，让他自己这个生命的饼成为我们里面的喜乐跟饱足跟喂养，好不好？我们再来唱一遍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不长，有四节，我们如果有诗歌本的话，是诗歌本的688首，我们一起来唱这四节。
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就像当日傍海对众说信，靠着圣书引导我寻求你，我主神的火道，我渴慕你。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使我充满主爱，纪念主名，是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好叫我的情伤都在乎你。为主解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如何精彻，使我与你同情，与你同心，使你荣耀荣幸满我眼睛。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向你为病祝福在加利利，好叫捆绑都脱，锁链都落，自由为你生活，为你工作。
感谢主，这首诗歌非常的好。我们为着这首诗歌里面的有一点点的交通，我们看到这首诗歌里面，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讲到在第二节那里讲到，这里讲到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好叫我的倾向都在乎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当主的话语，他的生命的话语被解开，我们得供应的时候啊，在我们这一边呢，在我们这个己的生命里面呢，主的话解开的时候，能够释放我们这个狭窄的思想，这种脱离自己的老生命的这种捆绑，好像我们所有的关注，所有的爱慕都是在乎主自己。所以当主今天晚上向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但愿我们今天晚上更多的在我们里面被释放，我们更多的来爱主，好不好？然后第三节那里也是很好的一个歌词里面讲到啊，唯有当主解开他的真理的时候，我才能够明白， 不是人来说什么解经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这里的诗歌的作者里面 Mary 姊妹啊，她就讲到啊，唯有是主耶稣他亲自的来解开真理的时候啊，我们才真正的能够从灵的深处，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个渴慕，希望真的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圣经里面的真理呢？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呢？那今天晚上我们这首诗歌提醒我们，我们唯有我们的主耶稣能够解开这些真理。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读经祷告查经的时候啊，但愿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做启示的工作，好像我们里面真实的能够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然后他下面讲到，与使我与你同情与你同行，这里讲到当我们明白了这个解开的真理的时候，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做的这个启示的工作的时候呢，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与主同情并且与主同行。这个讲到一个新的问题，跟我们与主一起走路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愿意在前面愿意更多的爱主，更多的愿意与主同行 的这个心愿上面呢，我们需要主在真理上面来启示我们，好像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路的上面，我们更多的与主同心，我们也更多的与主同行。感谢主。好，然后第四节啊，他这里讲到了，哦，真的是需要主来祝福他的真理，因为呢，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得着后面讲到自由的为你工作，为你生活。不但我们能够与主同行，我们与主同心，与主同行，我们更加的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中，每一个小事上面，我们都得着这个属灵的自由，脱离自己，进入这个真自由里面呢，我们能够真的是自由的为主而活，我们为主是为主摆上，这个是何等蒙福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诗歌的主题，就是讲到我们有一个心愿，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立一个心愿，今天晚上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所以感谢主，我们好不好最后我们把第三节跟第四节再唱一遍，然后我们就再有一点点的祷告。好，一起来。
为主解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如何精彻，使我与你同情与你同心，是你荣耀荣幸蒙我眼睛，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向你为病祝福在家里，好叫捆绑都脱，锁链都落，自由为你生活，为你工作。
Amen。好，感谢主。我们在诗歌，我们就先唱到这里。下面的话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好不好，我们安静一次，安静的时间，然后我们给弟兄姊妹几分钟我们安静的时间，然后我会带弟兄姊妹一起做有一个祷告开始。
这个是刚刚新换上去的，如果你跑的话，刚刚新换上去的，如果觉得跑得到，我们全把它换成这个材
质。当然，就比较亮了，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开始他们的面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欢喜快乐，我们在你的面前聚在一起，我们真的是被你所买赎回来，所分别出来归给你自己的一般神的儿女。主啊，我们晚上渴慕你自己在我们向我们显现，你亲自的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接着我们这一短一点点的时间，主啊，你紧紧抓住我们的心，你让用你自己的荣耀来吸引我们，好像我们真的是被你的爱，被你的荣耀所吸引。我们要真的是眼睛得开，晚上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听见你的声音，求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我们晚上的时候一起有一点的时间可以分享交通主的话语，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继续的在四福音合餐的编号83，我们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会到编号的86。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都有那个四福音合餐的讲义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晚上可能比较 我们可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用圣经的那个经节告诉你，你有圣经也可以，好不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83到86的主要是在马太福音的14章，马太福音14章。对，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没有这一个四福音合唱的这个讲义的话呢，你可以打开马太福音第14章，我们会在这些上面有一点的交通。好，那我们如果找到这一个马太福音14章的话，我们先从第一节一起读到第12节，我们把施洗约翰被斩的这个记载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都找到了吗？请问弟兄姊妹，马太福音编号83跟84，马太福音第14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到第12节。好，我们一起来。
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新人从他里面发出来。首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的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让人抓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已经跟随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允许他将儿子给他。女儿对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盆里，砸了别人后，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盆里砸了约翰，把头放在盆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拿去给他马不洗。愿他的灵魂把受
洗感谢主。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在这个编号83跟84呢，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是记载的故事是发生在加利利的那个地方，在加利利地方。那刚刚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希律啊，他把施洗约翰斩了头，然后呢也讲到当希律生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原因为什么他会把施洗约翰的头斩了。然后呢我们看见了在开头的时候第二节里面他听见了耶稣的名声啊，就对他的臣仆说了一些话。那他说了什么话呢？我们看见第二节那里讲到，这个施洗约翰呢，从死里，他说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有一些，所以这他看见主耶稣那里面发出来一些东西是什么呢？他说是一些异能。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然后这个希律啊，他心里面就慌了，就觉得诶，怎么会，我不是明明把施洗约翰已经除去了吗？就是为什么好像从主耶稣那里看见好像是施洗约翰之前在做的事，主耶稣仍然在做呢？所以他就在对他的臣仆有一些话说，好像这个施洗约翰像复活了一样。那如果我们看了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同样的讲到，但是有给我们看见更多的一些内容啊。他不但只是讲到主耶稣他听见主耶稣的名声，就觉得好像施洗约翰所做的，他从死里复活，也从主耶稣的异能里面看见，诶，好像他一直在继续的做施洗约翰之前在做的事情。所以，但是我们在马可福音跟那个路加福音呢，我们就看见了那个希律王啊，他就讲到，就好像先知，他说主耶稣跟施洗约翰做的事情呢，就好像是先知，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说是以利亚显现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到底这一些今天主想借着这个施洗约翰的
被斩，希律对主耶稣的这些评价，到底主今天要对我们的心来做什么样的提醒呢？那我们要交通这个之前，我们要回到上一周弟兄们，我们一起交通到这一个主耶稣啊，他差遣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然后传这个神国的神国的道。那我还记得上一周弟兄们呢都在交通到服侍主，主差遣他们呢，主给他们权柄去赶鬼去医病啊，那也讲到啊，这一个服侍主的有代价，就是讲到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知道主耶稣，自从上周我们交通到主耶稣差遣门徒，我记得弟兄们都重点的提到，就是说主耶稣他借着这一些的差遣出去啊，要来教导，要来做训练的工作。在地上面这些门徒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们在使徒行传以后初期教会，就是主训练的门徒要在教会里面要尽他们的职分，要尽他们的功用。所以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他不但一个人他在那里做这一些神要他在地上面所传的道所做的功，他并且在地上面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有智慧的，有恩典的，来帮助这一些跟随他的门徒教导他们，训练他们，给他们机会学习如何来服侍主。那么我们讲的上一周我们讲到这一个服侍主的训练里面，主特别的教导他们呢，就是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这里讲到，虽然在服侍当中啊，门徒们会遇见不同各样的情况，各样的艰难，但是主明明的在一开头的时候啊，就跟门徒们提醒说，如果我们走在这个十字架的原则里面来跟随主，来舍己，那么在这一些的困难的当中，主能够带领我们来服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那么不单只是在主在他的训练上面有教导的一方面，主并且要在这些门徒的面前呢，要设立一些榜样。主耶稣他自己就是门徒的好榜样，是不是？他自己为门徒设立好榜样，他自己从父那里如何领受的，他自己首先做那个好榜样给门徒看。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讲到施洗约翰呢，特别讲到其中一个点，是讲到主让门徒看见施洗约翰被斩了，然后为主做了一个见证，做了一个殉道者的一个见证呢，就是为了让门徒看见跟随主的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就是要把自己的命放在主的手中。施洗约翰在门徒们的这一个当中啊，这些门徒都认识施洗约翰，他做的工，他传道。那么主耶稣让他们也看见了这个施洗约翰到最后啊，他为主把命也摆上的时候，这个成为了一个对门徒们的一个非常一个大的一个提醒跟一个鼓励跟榜样。所以因为在日后我们知道这些门徒们到最后主耶稣他们一个一个的在主的面前，在主的手中成熟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了这些跟随主的门徒，很多的都是为主的缘故啊，把他们的命都摆上去。无论是有那些罗马政府的逼迫，犹太人的逼迫，那些门徒们忠心到底的，最后他们把也同样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中愿意把自己的命也摆上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施洗约翰今天晚上对我们来说同样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励跟鼓舞，因为他在我们的他要到底主耶稣他为什么要让施洗约翰这个故事放在我们当还做了一个这么多的一些的记载呢？这里就讲到我们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跟随主来服侍主，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殉道的一个心智。这个是好像施洗约翰像门徒们一样，愿意把自己的命摆在主的手中的时候，有一个殉道的，就是一个殉道者的一个心智。因为上一周我们记得主耶稣也提醒门徒说，为我世上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啊，我们通常我们天然的反应呢，就是说要逃避，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要避免面对这一切的问题困难，或者是我们会用很多我们自己天然的手段智慧方法，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神他的重点不在于这一些问题的本身，它的重点是到底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一些环境当中用我们的生命来为它做见证。所以在这些施洗约翰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见主为门徒在做一个提醒，给门徒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我们跟随主必须要有一个殉道的一个心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在主的手中，来成全主的心意，这个是第一个点啊。那第二个点呢？我们看见了是，我们刚刚交通到施洗，这个希律王啊，他听见耶稣的名的时候，他非常的紧张，他因为他看见了在施洗约翰死了以后啊，耶稣他在他的工作里面呢，他在他的传道的里面呢。他发现在主耶稣的身上有一些的异能从他的里面发出来，好像跟施洗约翰所在世的时候所做的有点非常相似的感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特别的字，这一周我们要特别留意，就是这个异能这个字。这个异能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讲到能力，就是 power， 这个就是 power。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特别要讲到这一个异能跟 power 的这个字呢？因为上一周我们记得弟兄们都讲到，当主耶稣差遣门徒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是两个两个出去。那么首先呢，主耶稣就把权柄赐给他们。我们记得主耶稣差遣他们，第一个就是说主把权柄赐给他们。这个权柄跟这个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能力其实是非常的有关系的两个事情。这个两个事情也是不能分的。那我们要首先要交通到这两个东西的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我们要讲到这两个权柄跟能力啊，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希律王也讲到这个好像在主耶稣的里面有一种的能力从他里面发出来，这个是讲到一个生命从里到外的一个彰显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讲到权柄跟能力是不能分的，而这个权柄跟能力呢，是在乎我们这一个新生命里面的情况来看我们有多少的这一个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为什么我们要讲到权柄跟能力呢？因为在关于服侍主的这一个事情上面呢，我们必须要学习更多的学习啊，就是如何的在这个生命里面运用这个属灵的权柄，并且运用属灵的权柄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在召集方面，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过了，这个属灵权柄呢，是主耶稣赐给门徒们这个属灵的权柄呢。两个东西是消极方面的，就是能够赶鬼，就是胜过鬼的工作，胜过魔鬼的工作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医治疾病，就是当人被罪所影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会产生很多的病症啊。那这个属灵的权柄是可以对付消极方面的话，是胜过鬼，并且能够医治病人的疾病。那么但是在积极方面呢，这个属灵的权柄跟能力呢，主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讲到要建造并且成全的工作。所以在教会当中啊，必须我们在生命里面运用这些权柄跟能力的时候啊， 不单只是要对付世界带来影响，不是胜过鬼，不是胜过病，在积极方面呢，运用生命的时候，用属灵的权柄跟能力呢，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让我们能够一起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一起成长。所以在圣经中文里面讲，有些时候把权柄跟能力都交在一起，有一个字叫做全能。其实这个全能就是里面就讲到权柄跟能力，是两个有非常有关系的词，但是在英文里面这两个词是不同的词，他们是有他们特殊的意思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能力的源头是从新生命来的，那这个新生命呢，就是主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这个生命呢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在积极的方面呢，它能够在建造上面能够让弟兄让神的家能够得着建造，在消极方面呢，因为他是得胜，胜过鬼魔，胜过罪，胜过死的一个生命呢，这个新生命呢是能够赶鬼，是能够医病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啊，关于这个能力跟权柄的这个题目呢，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这就是说我们都有这个新生命啊，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多的在主面前学习来运用这一个属灵的权柄跟能力呢？特别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主给我们的生命，我们都知道，但是有些时候当环境来临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为什么好像使不上劲呢？在我们属灵上面好软弱，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就会问，到底我们在每一天生活中主怎样来教导我们来运用这更多的学习运用新生命带来的权柄跟能力呢？这个就是讲到当我们每一天，这个也是我自己的在主面前的一个一直在学习的功课，就是说无论主把我们放在任何的环境中，是舒服或者是艰难的环境，是困难的环境还是舒服的环境呢，我们来多多的学习来摸这个生命新生命的感觉来跟随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在这些环境有一些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来摸一摸到底我们里面圣灵现在要带领我们怎样来经历主的带领，到底主在这个环境中要教导我们一个怎样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如果我们学习慢慢的来在主面前等待他，等候他来摸这个感觉，直到主在我们这些环境中启示我们要学习来对付的什么点的时候呢，那么主在我们那个点让你得着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好像有一点点的成长的时候，那么这样子我们在生命里面呢就有多一点的能够学习在主的面前运用这个属灵生命带来的权柄跟能力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新生命里面的操练里面呢，我们就自然会慢慢慢慢的刚强起来，在这个生命里面呢，能够慢慢的开始发现我们从新生命里能够支取到这个新生命里面给我们的力量，来在这样子不同的环境中我们能够更刚强的为主站住，在那些环境中我们有信心有把握的在主面前说，虽然今天我觉得是我很软弱，这些环境好像很不好，但是我在主的里面有这个信心，我相信主，从这个信心里面我们能够知道主会给我们恩典跟力量，我们在这些环境中我们操练这个新生命的时候呢，慢慢慢慢的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成熟的时候呢，自然我们会越来越学会怎样的运用这个属灵的权柄跟能力，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中能够无论是积极方面或者消极方面，我们都能够在这个生命里面能够运用这个生命来胜过许多的不同的环境。但是我们知道啊，在这一个提摩太后书里面呢，保罗其实提醒我们有一个危险的日子，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那里讲到关于这个能力的这个异能这个能力的问题了，讲到末世的时候呢，有必定有一个危险的日子来到啊， 那弟兄姊妹如果读过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讲到末世的一个危险的日子是什么呢，特别是讲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有敬虔的外表但是却背了那个敬虔的实意。这个实意原来我在看英文的时候原来就是讲到能力，就讲到 power。 所以在这里啊，主好像晚上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了，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注意刚刚我们讲到要摸这个新生命的感觉，来学习操练这个属灵的这个运用这个属灵的力量在我们的不同的环境中啊。因为在末了的世代当中有一个危险的日子，就是人只注重外表，只注重外表要敬虔，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在这个实在的里面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属灵的力量，所以很多的都变得非常的非常的空虚，非常的软弱。所以今天我们被主提醒，就是要我们好好的要活在这个新生命的里面，来学习从这个新生命支取这个力量，自然我们就像主耶稣在这里看见了，连希律的这个王都能够看见这个在主耶稣的身上能够发出一些这个能力出来，是属天的力量，是一个属灵的力量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一个施洗约翰呢，虽然他死了，那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好像在希律王的眼中啊，他仍然是在做为在地上面呢继续的传这个神国的福音。我们看见这里就讲到一个先知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历世历代神兴起许多的不同的先知都是人，所以这里看见人虽然会过去，但是神在地上面他要做的工作他一直的往前。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虽然施洗约翰过去了，主兴起了主耶稣来继续把神的工作继续的往前。我们看见了在旧约里面摩西过去了，兴起了约书亚继续的把这个工作要往前。然后我们看见保罗过去了，他临走之前他鼓励提摩太要刚强起来，要继续的把不要为主做见证为羞耻。他为着这个见证，主的见证要继续的往前。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就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这一些人过去了，但是神自己的工作他必定要往前。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需要祷告，就是求主亲自的来兴起新的一代弟兄姊妹，要为主继续的往前做见证。我们的神他一直要在寻找，在每一个世代当中都寻找，就好像他寻找到那个约书亚加勒继续的带领这些这个新的一代来进迦南一样。我们继续的为神的工作来祷告，让神的见证基督的见证呢他继续的在往前。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也是受到很大的激励跟鼓舞。那我们继续的往前交通啊，我们来看一下第85好不好，那个85比较简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六章30-32节。马可福音第六章30-32节。好，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和你们往后看看的道，从哪地方去献些？这些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空出，他们就坐船慢慢的往后面去。”这里有两个点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我想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一开头的时候他讲到使徒啊，我们就看见了从之前主耶稣讲到他差遣的是门徒，但是经过这一些他们去传了道，在圣经里面就讲到使徒回来了。这里好像隐约的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生命的长进的过程，从信徒到门徒再到使徒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长进， 哎，这个讲经呢讲到不单单只是信主得救做信徒，乃是我们要学习长大做门徒。门徒的意思呢，就是说跟随主的意思，跟随disciple 就是跟随。然后使徒是什么意思呢？使徒就是奉差遣的人，就是神能够差遣的。所以讲到工作上面，他能够与主同工了，因为他们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神能够托付他们责任了，能够做使徒来传道了。诶，所以从信徒到门徒到使徒，看见这里主耶稣的心愿呢，就是希望我不单只是那十二个奉差遣的那个门徒说的，而是今天主想对我们的心来说，就是这个是神对于神的儿女的一个期盼，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从这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这一个生命的光景中，慢慢的在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能够神能够托付我们责任来侍奉神，来服侍神。那中间就是讲到一个很关键的 disciple 门徒，就是要跟随主。所以跟随主是我们从信徒到使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路，就是跟随主，不是其他的东西，就是跟随主。诶，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要成熟，不再做婴孩做小孩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主来学习基督的功课。然后第二个点，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在编号85呢，就是讲到要服侍主的人，虽然在很多时候像这里讲到啊，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非常忙碌，非常的艰苦的。但是呢，主耶稣，我们的主是有恩典的主，所以呢，他这里啊，看见门徒是这样子的忙碌的，主带他们暗暗的要到旷野里面去歇一歇。这个是神给我们服侍上面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服侍主的时候，虽然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偷懒，是不是？主给我们服侍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精力专注力所有的都放在上面的。但是呢，到了主要我们去休息的时候了，我们要好好的休息。这个是主的恩典，我们是能够在服侍其中间呢去跟主有休息的。不单只是说我们的，当然我们知道了，弟兄们都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一边手忙心不忙，那灵里面要常常有这个安息。那主在身体上面也给我们安息，就是我们要好好的休息，把身体调理好，在服侍当中尽量的让我们能够有好的健康，好的体魄了，好好的来服侍主。对，所以这个是主今天晚上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让我们好好的在主面前学习服侍的时候也享受主的给我们的恩典在我们去休息去消遣的时候呢，不需要觉得是好像心虚，或者是觉得自己在偷懒。对，因为时间也过，我就不讲我最近的这些经历，有一个小经历，但我们继续往前，如果主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再讲一讲这些经历好不好。第86呢，就是五饼二鱼的这一个故事我相信弟兄姊妹呢也非常的有印象的，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再来一起来看一看的时候呢，但愿主给我们看见到底他今天晚上他要对我们的心来有什么的一些提醒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好不好。马可福音第6章33节到44节，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先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写作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逃往四面村村集去，自己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派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吃到了，就说5个饼2个鱼。
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新草地上，
众人就一排
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放着天祝福，拿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了，并且少了。门徒就把
最
收
拾
起来，装个十二个篮子，是你的男人共有五千。
好，弟兄姊妹对这个非常的熟悉，那我只是点出几个观察到的一些东西，跟弟兄姊妹一些提醒。这里讲到主耶稣跟很多的人在一起啊，他们在伯赛大那个地方，主耶稣看见他们的时候呢，有一个在马可福音第六章那里讲到，看见主耶稣怜悯他们，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里就讲到在那个主耶稣的那个时代里面呢，那些以色列人呢，本来他们是神的儿女，本来是神的选民呢，他们本来有一个很好的牧人来带领他们，在旧约我们都看见，神愿意做他们的好牧人，但是呢，到了今天在这个马可福音的时代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已经与神的关系非常的遥远，好像都已经失去了牧人一样，他们就好像如羊走迷，没有方向。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就看见这一帮人的光景是非常的不好，所以主就怜悯他们了，神愿意他们明白，他愿意做他们的好牧人，愿意他们在他的里面得着那个好像羊一样得着保护，得着喂养。所以在这里我们下面就看见了，主就给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神迹给他们看见。但是不单单这个主耶稣这个神迹是给那些迷失的以色列人看，犹太人看见这个神迹，给他们证明说他主耶稣神是他们的牧人。其实在这里同样的，就好像我们之前所交通到一样，神是希望让门徒们在这个点上面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事的一个点了，就是讲到教会上面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供应的一个教门徒怎样在教会里面喂养神的儿女的一个榜样。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主耶稣他们问门徒说，在他们晚了要去那里买，那些人要散开，主耶稣就叫他们，你们要给他们吃吧。然后门徒们就非常的犹豫，不知道怎么办，这么多人，但是呢就算他们有二十两银子都买的饼都不够吃，那他们就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条个饼跟鱼呢。然后他们去看，就看见了原来他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这么小的一个饼跟鱼怎么样能够供应这么大的需要呢？我们看见这里所讲到的，不单单主耶稣要给他们看见了在肉身上面主能够把那个饼跟鱼成为五千人在肉身上面的饱足，其实在属灵的意思上面呢，主耶稣这个榜样呢是给门徒们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在神的家里面不单只是肉身上面得供应，神的家更加需要的就是神话语上面得着丰富的供应的喂养。那么这些门徒们自己本身怎么样，这么微小的一个人，我们头脑有限，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怎么可能小小的一个人能够供应神家里面这么多儿女的需要呢？这里主耶稣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不在乎我们自己本身条件有多少，不在乎我们自己里面有多少的东西，乃是在乎主，乃是在乎带到主的面前，然后主来供应他的儿女。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看见了在这个后面，在马可福音后面讲到这个主耶稣拿着这个饼跟鱼的时候呢，他就向天祝福，然后拨开这个饼，然后把这些拨开过祝福过的饼呢让门徒来分开分给所有的人吃，并且吃饱了所有的人。所以就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呢， 在我们在服事当中呢，在特别在话语的服事上面呢，我们只能够好好的在主的面前祷告、寻求、仰望，直到主在把他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诗歌唱的一样，求主愿主拨开生命的饼，这样子让我们的心能够大家一起来得饱足。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是一方面关于话语服事上面的一个供应，我们必须要学习来到主的面前，让主亲自把这个话生命的话语的供应来解开的时候呢，我们所交通的，我们所传讲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才能够从灵的深处得着真正的饱足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那我们要知道这个饼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这个饼是什么饼呢？是大麦饼，有五个大麦饼。这个大麦呢，在圣经里面它是指着复活生命说的，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是一个复活生命的一个经历来说的。那么鱼是什么呢？鱼我们知道前面的弟兄们都跟我们交通，我这一次也记得，就是讲到从海是代表世界，所以从世界里面被捞出来的鱼来拯救出来的，这个是讲到这些从主从世界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的这些经历来说的。所以当我们有这一些的复活死里复活的经历呢，跟从世界被救出来的这些经历，我们放在主的手中，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这一些一点一滴的主的拯救，主的在我们里面做的死里一个复活的一个经历，好像很小，每天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忘记了，但是呢我们一点一滴的在这些东西上面经历的时候呢，我自己在很多时候是在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会好像借着这些一点一滴的属灵的经历呢来提醒我，在读经的时候呢，把主的话语好像更多的来解开主的话语，这是我们在前面跟随主的时候有一点经历的时候，他能够把主的话语丰富起来，把它经历变成一种好像有一些有高有经历的言语的时候呢，感谢主啊，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有交通的时候呢，这些好像有经历的言语好像有一点能够帮助到弟兄姊妹，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一种激励跟鼓舞的所以当我们在属灵的跟随主的路上面呢，但愿主提醒我们呢，我们不轻看每一天在主面前的这些生活，愿意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啊，好好的真的跟随主的时候呢，主会借着这些经历，更多的把主的话语好像解开的时候呢，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把这一些成为弟兄姊妹的鼓励跟一些的供应感谢主。那最后呢，我们就要讲到不单只是为了那五千人吃饱而已，因为我们看见了在最后他讲到这一些碎饼碎鱼啊，收拾起来有多少个篮子装呢？他说有12个篮子装起来然后这里讲到12，我们知道是什么，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这里讲到就是说主耶稣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所讲到的，他不单单为了应付当下的那个饥饿的人的需要而已，他这个神迹来供应五千人的这个神迹呢，他是为了我们，为了更多的人所以这里讲到十二个篮子，剩下的能够，所以这里讲到当人就是主所解开的这一些生命的供应呢，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所以这里讲到不单单只是在那个地方喂饱那五千人，而是所有这些篮子所剩下来能够成为更多的人的一个供应。所以我们讲到当主真的是在弟兄们的心里面解开一些真理的时候呢，无论是时间过去多久呢，这一些真理解开的亮光好像都到今天仍然在我们神的儿女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供应。当如果是人说的话呢，时间过去好像就过去了，是不是？但是圣灵所解开的话语，借着圣灵借着弟兄们所传讲的这些解开， 好像过了很多年，这些话语仍然是在我们当中是新鲜的，都能够成为新鲜的供应。所以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呢、啊，真的是更多的来让我们自己在神的手中更多的跟随主的时候呢，主能够使我们成为生命成熟的人，能够在神的家中更多的被主托付，能够愿意成为弟兄姊妹的一些的供应跟鼓励，借着主解开的话语，我们一起彼此的激励，一起的往前。那我今天的交通就先停在这里，我把时间再交给孙弟兄。
我想今天晚上啊，我们所交通的是两个大的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呢，就讲到施洗约翰被杀啊，那你让我们看见呢，这个在神那里那么重要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但在世人的眼中啊，是非常轻看。这个王啊，一过这个生日弄个应许，结果轻易的就把这个施洗约翰杀了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侍奉啊，你是不可能得到世界上的这些看重的了啊。今天我们要有个眼光啊，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神，是主耶稣的先锋啊，啊，他在地上的侍奉多么重要，为主开路的一个人啊，在我们的心里面感觉上面那是多么重要，对不对？但在世人眼中来看的话，是一点都不重要啊，那么轻看的轻易的就把他杀了。所以这个前面这一段呢，我想我简单的提一下就可以。但是我们知道，当施洗约翰被斩以后，下面接着主耶稣就行了一个大的神迹。所以也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全本新约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神迹。所以当施洗约翰被杀之后，人告诉主耶稣之后呢，主就行了一个最大的神迹。那么今天呢，这个神迹呢，哈，我想是所有基督徒都明白，连儿童班的人都知道这个五饼二鱼，没有人不知道。只要你信了主了，你就知道这个五饼二鱼。那我们多知道一点的话，知道个十二篮，对吧？这个，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经历哈、啊。在今天呢，基督教里面这个新派神学的人呢，他们是不相信这个东西的。所以他们怎么解释呢？他们说啊，那一天呢，那么多人聚在那里啊，他说其实大家呢都有带食物了啊，但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结果后来那个小孩子，这个安德烈去找了个小孩子了，这个、小孩子那有个五饼二鱼。所以他们一拿出来之后呢，哦，大家都把自己拿出来，对，就全部都吃饱了。这是新派神学的人呢，他们不相信神迹的这么一个解释啊。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呢，这个神迹充分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当时主在地上啊，主耶稣不是普通的人，我们多次提到了，他呢是造物的主啊。所以呢，他可以使无变为有的，他要创造嘛，对不对？这个本来这个世界物质都没有的，是神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五饼二鱼对他来讲，这是不是什么大事情，是吧？那对我们来讲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我们认识他是造物的主，所有一切的事物都从他出来的，啊，所以呢。这是一个点啊，我们需要明白。那么另外一个点呢，这也告诉我们主做工的一个特征啊。如果是主的工作，第一个叫人一定吃饱，你就说人的工吃不饱啊。如果是主的工，一定吃饱啊。这个是今天侍奉上面呢很重要一个点。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并不重视这个东西。我们以为我们做点事啊，把这些讲点到了就可以了，应付了。礼拜天呢有一个形式呢，大家聚一聚，一个宗教的形式聚一聚就可以。不，那个不是侍奉，真正的侍奉是叫人里面饱足的， 我已经多次跟弟兄姊妹讲，我有时候去好多地方啊，弟兄姊妹常常跟我讲说，弟兄我们在这里饿死了。我怎么饿死了呢？神的家是粮食之家，是丰富的地方，你怎么饿死了呢？他说我们就好久没吃到粮食了。你看弟兄姊妹懂得他的意思吗？没有属灵的供应啊。所以主耶稣在那里的话呢，出于基督的一定是饱足，灵里面饱足。弟兄姊妹，你有过这个经历吗？我在过去这几十年有很多聚会，常常聚完会之后，哇，这个灵里面饱足啊，因为你摸到主了，吃到主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他工作的一个记号，饱足啊。那么呢，第二个点啊，不仅饱足是有余的，是有剩下的。你知道那天在那里吃饭的人呢，这里讲说有5000人是男丁的男人呢。妇女还儿童们没算在里面，加在一起的话恐怕是上万人的，10000多人的啊。这是这么大的一个情况。大家吃完了之后怎么样呢？还有剩余的。有一个弟兄讲的很幽默，他很有趣啊。他说因为当初主跟这个腓力跟这个拿单业，主看他们都不相信嘛。说我们有20两银子买给大家吃也不够，对不对啊？你叫我们给他们吃，我们哪里能给他们吃呢？好，主说你们不信你们就捡零碎。这12个门徒啊，就拿12个篮子去捡零碎。主叫他们，这给他们很深刻的印象，你知道吧？这个丰富叫他们里面知道这个主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是出于主的工作，一定是丰富有余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注意啊。所以你的侍奉如果不能把基督带出来，那就不可能有这个效果的。你不管你学问多大，你知识多少，你讲得多么的好，没有这些效果就不是主的工作。是主的工作一定是丰富有余啊。那么好，那么这是第三个点是吧？第四个点就剩下，然后12篮呢，就是这样吃。那么然后第四个点就是主的这个神迹是顾全到所有人的需要。你看吧，10000多人呢，每个人都得到饱足。我们知道主行了很多神迹，常常有时候是个人的。医了这个病，赶了那个鬼，对不对？都在个人身上。但这个神迹呢，是叫全体都得到供应的。所以这是一个大神迹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今天呢，主做这件事情不仅使得10000多人得到饱足，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意，就特别教导门徒的。所以这12个门徒跟随主啊，主特别叫他们去捡零碎啊，主教育他们，主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跟随的到底是谁，跟随的是何等的样的一位主啊。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这关乎后期他们的侍奉，还关乎今后在教会历史上所有侍奉主的人，其实所有侍奉主人都应该认识这个原则，你知道吧？你要知道你所跟随的是谁呀？是多么丰富的主啊！那么这里哈，弟兄姊妹们，主教导门徒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只要你们跟随主，你们就什么都不缺啊。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啊。那么这个大卫写诗篇23篇时曾经说什么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什么缺乏，不致缺乏啊！我想弟兄姊妹可能还没完全懂这个意思啊。今天假使说哈，主在说好，你来跟从我，给你100万美金，高不高兴啊？哇，很多传道人都希望发财了，奇怪了，这个世界上不去发，那么到教会里面发财的，想发财，很多很多传道人爱钱呢。弟兄姊妹们，主说我给你2个选择，一个是给你100万美金，另外一个给你个一无所缺。 不致缺乏。弟兄姊妹，如果给你，你选什么啊？给你，你选什么？你选哪一个？啊，
一无所缺
啊，
一无所缺，
不致缺乏，还是一百万呢？
不致缺乏。
我跟你讲啊，我们现在嘴巴是这样说的，但是很多人呢还是希望有一百万，就宁可给我一百万。我知道很多师父你讲这个信心生活，信心生活过这个丰富的里面的灵的生活，主要你还不如给我的一百万来的实际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的工作给我们的那个不致缺乏，这是不得了的恩典呐、啊！就是你有什么需要，他就供你什么。我跟你讲，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对不对？给你一百万你买得到吗？你有时候有的病你连那个药你也买不到，对不对？主说你不用买药了，我就医治你了，你看看是吧，这个差别多大，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我刚蒙恩得救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我知道有很多刚刚出来侍奉主的人呢，他有一个幻想，他希望一出来了最好主后面安排一个大富翁有钱人呢 support 他啊。如果今天我一出来侍奉主，哇，一个有钱的弟兄看上我了，他说你放心，你的生活我来给你照顾，哎呀，这个太好了，对不对啊？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结果你幻想没有什么人，但主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只要出来侍奉主一无所缺。弟兄姊妹们，从1969年我出来侍奉主，我要做一个确定的见证啊！开头主没有叫我很有钱，但这一路回头看一无缺乏，从来没有缺乏过。哎呦，我回头说我心里面真是满感恩呢、啊。我很多时候很穷困没有钱，但是呢不缺乏。我们刚到西雅图来的时候呢，你看看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我的父母也来了，我们还生了两个儿子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常那个是常常说你们家怎么过的，你是怎么过的，这个谜，我说是个谜，你讲的没错，这是我跟主之间的谜，从来没有缺乏过啊。我姊妹在这里可以做见证啊，真的很奇妙的主这么带领过来了。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跟随主就像大卫所说的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一个跟随主的人一无缺乏，比你有千万的金银呢都要来得好，对不对？今晚弟兄姊妹听懂了吗？啊，领悟了吗？了解了吗？哎呀，所以我看见很多传道人，对不起，我自己也是传道人呢。我看他们很爱钱呢，抓钱呢，我心里面是讲，哎呀，你真是不够认识主，对不对啊？太可怜了。本来圣经告诉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嘛，对不对？一无缺乏多好啊！我们孩子要读书的时候，主的供应就来了。他有时候也是不多不少的这么来的啊。你看多好啊，所以我们的主从来不会亏负那些侍奉他的人。就今天呢，不是光传道人的问题，今天我们侍奉主也是应该有这么一个信心啊。跟随主是什么？一无缺乏，因为这五饼二鱼就告诉你了，对不对啊？这么多人在这里，我们哪里供应得上呢？我这些年听见太多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我贫穷一无所有，我把我的五饼二鱼交在你手里啊，大家都会这么祷告啊，求你祝福了之后使多人得饱足。你们听过这个祷告啊？太多了，连很多传道人也这么祷告，对不对？但这里就主告诉我们，主告诉门徒们，训练门徒们，你只要跟从我，什么忧虑都不需要啊！我叫你一无缺乏。你看看，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思想和意念如果进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眼睛都看明白了，哎呀，你才知道你跟随主，你真是一个富足的人，
你不仅从主得帮助，还有什么？还有可以供应别人的人啊！我真是满心感谢我的主啊！这几十年过来，人家讲哦，你做很多工，其实不是做什么工啊，主就叫我在侍奉中经历这个东西，你知道吧？他叫我一无缺乏，然后呢，在需要的情况中的时候呢，他不仅供应我，也叫我从我也能让别人得饱足，你看好不好啊？啊，太好了！所以这个五饼二鱼啊，你不要老想着那个神迹迹，所以门徒们后来也是老想着吃啊，哎，那个我煮变的饼蛮好吃的，那个鱼啊也不错啊，然后我们到今天也没吃过，对吧？所以他们呢，主耶稣称人家传上去了嘛，你不要老想着那个五饼二鱼，跟随主就要得饼吃饱，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就今天晚上呢，我们把这个最熟悉的这一个神迹啊，给弟兄姊妹们再做一个解释啊，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才要让我们看见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今天你所跟随的主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主啊？如果你是这样跟随的，你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愿我们像门徒一样在主面前能够受教。哎呀，对不起，这个时间又过了啊。好了，我就交通到这了。
好，谢谢圣灵圣的交通。好，下面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丰富的主，是吧？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一无所缺，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真的是感觉到你在我们里面说话的时候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甘甜。主啊，感谢你的丰富，你来供应众儿女我们所有的需要。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愿你祝福弟兄姊妹晚上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有交通。主啊，也让你的话语继续的存留在我们心中，一句圣灵在我们做解开的工作。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好，我们分组交通之前呢，我们有一点的教会的一个聚会上面网站上面的报告。我们这一个主日弟兄姊妹可以继续为着柯云弟兄来祷告，他要传福音，然后翻译的姊妹是朱博小恩姊妹 Stephanie， 继续为着讲台服事来祷告，也为着福音朋友来祷告。我们也为着刚刚过去的主日有四位弟兄姊妹受浸归入主的名下，继续的为着这些新的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成长追求来祷告。我们也继续的为着我们的孙弟兄他跟孙姊妹在10月28号这个月底到下一个月11月24号要在中国大陆带领三个特会。为着聚会祷告，为着孙弟兄孙姊妹祷告，为着他们的平安，为着出行的平安跟他们的健康来祷告，也求主赐给仆人力量，让他可以在中国的时候满有主的同在跟力量，也把恩典带给国内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继续感谢主，今天我们是10月4号，感谢主恢复我们在周五查经的这个第一次的实体的聚集，我们为着这个感谢主，我们继续的为着我们这个实体的聚会来继续的祷告，愿主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好，我们的聚会我们
下个礼拜我还有一个秋令会，温哥华一个秋令会是在下个周末，也请弟兄姊妹祷告中纪念。对，
好的，好，感谢主。好，下面的时候我们就来分组交通。